好，请。那个包裹在父子不能分呢、就子的所以不能分呢，就是因为他那是到父那里去唯一的道路嘛，就是他的赎罪才开了道路，是就那个包裹在那个里面，赎罪包裹在里面。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要点，如果你要加呢很多的可以加进去，但是都是其他的可以说是没有那么基要。我们说基要信仰就是这个 fundamentalist， 那就是那些基本的要点，就非常的绝对的保守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有时候被叫做这个 fundamentalist， 有人不欢喜这个名称叫 evangelical， 但是那个Evangelicals 跟 Fundamentalists 在信仰上一样，在信仰上一样，不过在这个作风上、方法上有方法上一些分别。还有其他的问题？如果没有，我们就看下去。第四个要点就是真悔改，真悔改。我们看第一章第七节到二章第一节，一章七节到二章一节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，就是提到真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二章一节。我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你们不犯罪。在这里提到真理，如果真理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会知罪、认罪、离罪。翻过来讲，这里说真理不在我们心里呢，那我们就不知罪，我们就不认罪，我们也不离罪。所以这里真理就把和罪连在一起，就是说真理让我们知罪、认罪、离罪。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三样来看看。知罪是因为我们进到了神的光中，第七节这样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我们在光明中与神相交，就是团契。这个在光明中同行有什么结果呢？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。这个罪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怎么显出来的呢？因为我们进到光中与神同行，神的光把我们的罪显明了，显明了以后我们就认罪，认罪的时候，基督的血，神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被洗净以后，我们要离开罪，不犯再不犯罪。这三样连在一起，知罪是因为我们进到神的光中，与神同行，神的光就显明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知道罪了，然后我们认罪，怎么样认罚呢？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那个我提过，认的原文是继续认 ，keep confessing， keep confessing our sins. 所以不是这个一次认罪就永远不必认罪了，不是一次过，认罪不是一次过的，那是随时发现罪，随时就认罪。神的光一照我们，我们看见罪了，知罪了，即刻认罪，这是一个经常的一个过程。因为我们随时可能有各种的罪，所以我们对付罪是要随时的，继续的，一发现就认罪。我们认罪的时候心里有一个把握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在这里神赦罪的根据有两个，一个是信实，神的信实，一个是神的公义。神的信实那个意义很清楚，他应许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所以他就按照他的应许来赦罪，他对他的应许是信实的，所以赦罪。他不会应许了赦罪又不赦罪，那就是不信实的。第二个根据就是神的公义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赎罪，为我们流了他的宝血，已经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，所以神不能够第二次审判我们。如果他第二次审判我们，他就是违反他的公义，用他的公义去要求一次的审判。如果他又来审判我们，那就是第二次的审判，那个第二次的审判就违反他的公义了。所以神是公义的，一定不会第二次审判，也就是说一定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罪的赦免以后，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要记得神的心意借着约翰表达出来。约翰用一个慈父慈爱父亲的心来对基督徒说，孩子们呢，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是约翰的心，也是父神的心。我们体会了神的心，我们就不愿意去犯罪，我们就会靠着主来努力胜过罪。这是真悔改，真悔改。所以这三样和真理连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五，就是真儿女。真儿女，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，第三章第一节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这个真字很宝贵，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未曾认识他。神的真儿女有什么内容呢？第一，在地位上成为神的儿女，得称为神的儿女。这个称是一个地位的意思。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罪的赦免，我们就站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，我们就得了儿子的名分。所以这个称为神的儿女就是神儿女的地位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儿子的名分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我们既称为儿子，神就差儿子的灵进入我们里面，称为儿子。有了儿子的名分是第一步，是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才 可以称为神的儿女。第二，那就是有儿女的生命，有儿女的生命。第五章第一节，第五章第一节。那么这个第一节这个头两句就把我们这个头两点表达出来了。第五章第一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啊，信基督了，那么罪的赦免了，就有了儿子的名分了，就有了儿子的地位了。跟着呢，第二句，都是从他从神而生，就是神的生命在他里头，所以他有了儿女的地位，现在有了儿女的生命。但有地位不够，那这是一个表面的一个改变啊。这个生命是里面的改变，实质的改变。第三是爱父亲，儿女爱父亲。第五章第一节第三句，刚才读过了头两句，现在看第三句，凡爱生他之神的啊，如果一个人被神说生做了神的儿女，一定爱生他的神，一定爱神，就是爱父，孩子一定爱父。如果孩子不爱父，就表示他不是真父亲真的孩子。第四，那就是像父亲，像父亲。我们要二章二十九节，二章二十九节，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。因为我们是神所生的，是我们像神，神公义，我们也公义。有了神的性格，有了神的那个属灵的形象。你看一个人的孩子总会呀，在某些地方像他，不可能完全不像，也不会完全像但是绝对不会完全不像。有的人像多一点，有的人像小一点，总是有一部分像。有的人呢，小的时候刚刚生下来不像，等到越长大越像是我们都看见这样的情形啊。因为父亲的生命在他里头，而且将来呢，这个像在将来还有完全像，那就是第五章第三节，五章三节啊，第二节，五章第二节，三章第二节，对不起，三章第二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那个是完全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好，这是这个哦，还有最后一样，就是亲近父，做儿女的叫亲近父。我们看第三章二十四节，遵从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我们住在父里面，住在神里面，这是一个密切的联系。孩子是亲近父母的。好，这是这个真儿女的几个要点。我们现在来到第六点，就是真行道，真的行道。我们看二章第四节，我们 每一个要点的经文里头都有真这个字哈。二章四节，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那么这是又从反面讲，讲的时候也把正面的意思带出来了。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真理就是在我们心里的。那么这个真和遵守神的诫命连在一起，真的遵行神的道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七，真的爱，真的爱。我们看三章十八节十九节，三章十八节十九节，小子们呢、啊、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。这里又提到真理，真理在这里和真的相爱连在一起，我们的相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在外面在奏作的，乃是从心里相爱，在行为和诚实上相爱。诚实可以说是心理，行为是外面，里面外面都是爱，这是真正的爱。这是我们要常常学习的一个功课。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这个爱就成了一个口头语啊，而没有能够经历在里头。这是我们要互相提醒和常常不断的学习的一个功课。我们现在来到第八，就是真的恩告，真的恩告。那我上一堂也已经提过了这个真的恩告的内容，在二章的二十七节，这里提到这恩告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真恩告的内容就是圣灵使我们认识主，经历主，有亲近主啊，这是一部分。还有另外一部分，就是这个真恩膏的因素。真恩膏的因素是什么构成的这个真的恩膏？有三个因素构成了真的恩膏。第一是圣灵的工作，当然第一个因素是圣灵的工作，第二个因素是神的话。圣灵永远是根据神的话来工作，圣灵不单独工作，圣灵不离开主的话来工作，他总是配合神的话来工作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圣灵来了，他要叫你们想起我的话，他要带领你们进入我的话的真理，他要为我做见证。所以圣灵和主耶稣是不能够分开的。如果一个人单单高举圣灵，那就表示有偏差。圣灵和主耶稣不能分开，圣灵不单独来工作，他配合主来工作，而且他的工作是要荣耀主。所以主说他来了，他要荣耀我。圣灵的工作不是荣耀自己，圣灵的工作是荣耀主。所以一个人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不是荣耀圣灵，他是荣耀主。这是圣灵的工作的一个标记，一个很重要的标记。第三个因素，那就是我们的良心。圣灵运用圣经的话来感动我们的良心。我们的良心 是我们的灵的工作的一部分，与灵魂体啊，我们的灵是与神相通的，我们的灵的重要的工作就是一个重要的成分，就是我们的良心。所以圣灵工作的时候，它是我们的灵复活，叫我们活过来。那个活过来是灵活过来了，灵活过来了，那个时候我们的良心开始受圣灵感动，那个时候我们的良心就慢慢恢复它的原来的作用。原来人堕落的时候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是心地昏昧，就是心里黑暗，就是那个灵死了，所以他的那个良心也昏昧了。但是复活了，圣灵让我们的灵活起来，然后他来在我们的良心里头感动我们。保罗说，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一个人没有重生以前，他的良心是破坏了的，良心是靠不住。人说凭良心是靠不住的。一个发现中国人说，道亦有道，一个强盗也有他的道理啊，道亦有道。强盗有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他去偷人的东西呢，偷了比方有10块钱，偷了10块钱，他留下1块钱，那他说，你看我是个有道义的强盗，我还留下一块，不完全给他偷光，还给他留下一点。所以也是这个表示我们的良心已经失去它的完全的作用，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的良心里工作。所以一个人听见主的话，圣灵做工，心如刀刺，那个心就是良心，好像刀刺一样，就刺在良心里。所以恩膏它起的作用就是叫人心里，哎呀，就自己责备自己，那就是很明显圣灵工作，不是人在责备他，是圣灵恩膏在光照他，责备他，他就开始蒙恩了。所以圣灵的工作总是叫人的灵里面有一个感受，知道自己错了，而且生出一个悔改的心，要向着主，要爱主，要胜过罪，要体会主的心。这一个还有另外一部分在真恩膏里头，一共三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真恩膏的作用，让我们认识主、经历主、亲近主。第二就是恩膏的因素。第三那就是真恩膏来见证真理，来见证这个真理的信仰，见证真理的信仰。在第四章，我们看第四章第二节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，从此你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你再看下面第六节，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，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。所以圣灵是为了我们的信仰的真理做见证，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道成肉身来的。这圣灵使我们有一个纯正的信仰，纯正的信仰。我们来到第九，就是真光。真光， 我们看二章八节，二章八节，我们过去把那个光的重点放在爱上面哈，那是一点都不错，爱就是光。但是呢，让我们现在再把它更详细的分析一下，更详细的分析一下。我们看第二章第八节，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这里两个真是形容这个新命令，而这个新命令是爱的命令。我们过去已经提过，一方面这个爱的命令是旧命令，这是从时间来讲，当时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已经是主后六十年的样子，主死的时候是是主后90年的样子，主耶稣在33岁就把这一个新命令讲出来，到了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已经60年了，所以从这个时间上讲是个旧命令，但是从它的意义上讲是个新命令，那就是每天每天的一条新命令，重新去学习，它有一个现在的意义，是长新的命令。所以这两个真都是指多爱说的。那么现在再看下去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这里所说的真光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要今天晚上特别注意的。我们详细的分析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里说的真光是指着主再来的那个真光。黑暗渐渐过去，为什么说黑暗渐渐过去呢？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进步，黑暗慢慢的减少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因为保罗说的很清楚，到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跟再讲下去，人心越久越恶，所以到末世的时候人心更恶。虽然有社会的一些改良，社会某些方面的进步，但是在人的道德上灵性上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堕落，离开神越来越远，就犯罪的事不法的事越来越可怕，到了今天的情况。你像在纽约已经是说有些地区啊，是没有经过那里的人都没有安全感，你到了一个那么可怕的地步，随时会有想不到的事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。这样的一个大都市，这样一个文明的都市，这样教育普及的一个都市，却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，学校成了罪恶的一个元首的地方。在小学里头，在初中里头已经开始罪恶万焰，在那里增长，叫我们有时候不敢想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可惊。末世既然是那样，为什么这里说黑暗渐渐过去呢？所以当然不是指着平常的时代里面道德一天天的好那个意思讲的，乃是指着末世主要快再来的时候，黑暗过去，晨光出现，主耶稣再来。所以黑暗过去和晨光的出现连在一起，那么这里所说的真光，也就好像启示录所说的，我主耶稣说的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晨星一出现，就表示黎明要来到，黑暗快要过去， 约翰就把这样的一个主再来的意义带进来。所以我们看见真光是什么，第一个意思就是主再来的光是真光，我们在主再来的光里头来看一切的事才看得正确了。有的人这个八族丢在背后，单单爱这个世界，一想到主再来，在那个主再来的光中一看自己，哎呀，有问题，那最后是自己的损失。所以这个光一光照他，他就想到人生的真意义了，他就认识自己的真相了，就是真光。我们侍奉主很容易跑到表面的侍奉，我们做了草木活结的工作，但一想到主再来，在他的面前要受那个活的考验，一想这个立刻，哎呀，我做这些草木活结的工作有什么用，最后都要落空，都要被烧掉，我一无所有，哎呀，立刻了解看清楚。所以主的再来是个光，是个真光，我们在那个光里头来看我们自己，看我们的工作，看我们的教会，看一切。有时候我们执着在一些事上看不开，但是在主再来的亮光里一看，我们看开了，一看开了，我们就这个心里很平安。好，这是真光第一个意义。第二个意义呢，就是爱了，爱是光，爱是真光。我们看下去，第九节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。所以第九节，彼得爱是光，爱是光。我们在爱的光里边来看一切。We look at everything in the light of love。那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真价值是怎么样。还有第三个意思，神就是光，神的面就是光。第一章第五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如果进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进到光明中，一进到神的面前，黑暗都离开了，神的光就光照我们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就看见我们的罪，看见我们的真相。所以真光这三个意思，第一主再来，第二爱，第三主的面，最后就是真的盼望。在第三章第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在这里提到真，神的真，基督的真体。什么时候见主的真体？就是在他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见他。那所以主的再来是我们见他真体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真的盼望，我们见主的盼望，与主面对面的那一个真的盼望。世上的盼望是暂时的，会改变的，但是这个真的盼望是永远永远。主的再来是我们保罗所说的荣耀的盼望， The hope of glory， 在英文的诗歌里头常常提到 The hope of glory。 我们将来最后那个归宿是个荣耀的归宿，是个向主的归宿，是个变化的归宿，是一个成全的归宿，是一个永恒的归宿，是一个得赏赐的归宿，是与主同在的归宿。 我们把这些想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就有喜乐，就有喜乐。圣灵把这些事的真实性 the reality of all these things 放在我们心里，哎呀，我们的感觉就不同了。如果单单在头脑里头没有什么作用，好像一闪过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是圣灵把这些的实体放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宝贵。这是我们的永远的盼望。好，那我们就结束了这个真，这个真理或者是真这方面。不晓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们还有十分钟，我们可以。哎，就是主的儿女，开始的时候第一节是讲到神的儿女哈。
就是我们坐在这里的人。
对对。
那个时候我们不在这里。
哎，我们就是主再来，被提我们呢，提我们去见他，见他的时候我们就改变了，我们就变成复活的身体。主解我们，主是复活的身体，我们被提也改变，变成复活的身体，我们见主的面。我们和他一样都是复活的身体，所以就像他了，完全的像他。哎，是，哎，主的复活的身体就是他的真体，不是神的真体。神的真体是无形象的，神是个灵，我们永远看不见神的本体嘛，因为他是灵，没有身体的，无所不在的，无所不在，我们不可能看见他。如果一个存在者是无所不在，我们怎么能看见他？除非把整个的宇宙一言一目了然，而且神也不现在宇宙里头，神是在宇宙里头也超乎宇宙，所以我们见他的真体是见主耶稣的真体。
我现在不太了解，我们就是说以后我们还会变成，我们还是有body，
是我们还有复活的身体吗？我们会有复活，你不记得将来我们要复活吗？哎呀，这么大一个盼望，你不记得
了？
我们将来要复活的嘛。我们每个人死了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复活，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。我们的复活是有一个复活的身体，不是现在这个身体，像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个身体一样，所以才是像他的嘛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向门徒显现，他那个显现的身体就是复活的身体，将来我们复活也是那个身体。那么这个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。有人说人死了怎么能够复活呢？所以有人就反对这个火葬，这火葬身体就烧掉了，将来不能复活了，无可复合了，就烧成灰了嘛。但是那个想法还是把神的能力陷在这个自己的想象里头。其实一个人没有火葬，他放在棺木里头也是完全融化了嘛，完全融化了。这和那个火葬的那个灰还是意义是一样的。如果神能够从无中创造我们的身体，为什么他不能够在我们复活的时候创造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呢？当然可以，我们这个身体这么奇妙，神能创造。那么我们过世以后，我们复活的时候，那个复活的身体当然神也能创造。他是无中从无变为有的神。所以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地葬或者火葬都没有分别。有人说这个火葬有点像这个刑法的味道哈，因为地狱里的火是刑法的意思，而且被火葬呢就好像受刑法。不过那个根本是两回，那是来世的火和今生的火是两回事。谢谢。这我们将来复活以后， 我们还保持了某一种的 identity 哈、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已经超越了世上的这个关系。我相信还是有某些关系继续存在，比方说亲友会有一个特殊的爱哈、啊、存在，但是呢，已经不是世上的那个同样的关系了，是一种啊。这种有它相似点，有它的分别点啊，那就表示是有不同，但是后来又认出上来，那么它又有相同哈、啊、所以那是在不同中的相同，相同中的不同，我们不能完全的了解，总是有些分别，不然他们一定很容易认出来、啊、还有其他的问题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我们下一个礼拜看关于团契的信息。好，我们一同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真神，因为你是光，我们在你的光中看见自己的罪，你赦免我们的罪以后，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，也愿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，帮圣灵的帮助，使我们能够胜过罪，使我们能够到圣洁成圣的地步。所以我们愿意追求你在世上如何，我们也如何那样的地步，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。虽然我们离开这个目标还是相当的远，但是你愿意我们继续的在这条路上来奔走。求主你给我们一个高的目标，因为将来我们在你的面前要得你的赏赐，你给我们一个得赏赐的心。求主你把保罗的 那种的心智更多的赐给我们，也求主使我们在读你的话的时候能够提高我们的对你的认识，也因此提高了我们的追求的标准，使我们能更加体会你的心，让我们在这一切之中有你的爱的吸引，有你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求圣灵真是把我们带进真理的经验里头，经验主自己，经验主的真理的真实，使我们里面有渴慕。求主你自己这样的做工，让我们的信仰没有勉强在里头，没有人的压力在里头，只有主的爱的带领、融化、激励、帮助，让我们欢欢喜喜的，真是属天的喜乐、力量、吸引在我们的里面。求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做这样带领进深的工作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